我们读到巴兰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引起我们心思上有许许多多的困惑的话，那是很稀奇的事。因为巴兰这一个人，究竟他是什么人？你看他在这里几章的里边所表达出来的，好像他很正派，因为都在讲说出神要人说知道的话。但是你看到他这个人本身的时候呢，你不能不发出一个问题：他凭什么来讲这个话？他怎么知道这些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那因此我们看到这几章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给巴兰这一个人个别的事情来限制住，我们要看整个大方向。那个大方向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耶利哥的对岸，那就是等着要过约旦河，那就去得应许地了。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里头，我们很清楚就知道，如果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那迦南就按着神的应许给以色列人去得着了。但是以色列人要得着迦南地这一件事情，撒旦喜欢吗？肯定不喜欢。那因此我们留意到这当时的那一个情形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明显，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并且是非常严肃的属灵的征战。因为以色列人进来到那里边，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的那个头一步就踏出去了。如果说他们真实的能给建造成为祭司的国度的话，那撒旦要再对付神的话呢，那个困扰就多很多了。那所以我们很非常清楚的，你可以从一开头你就看到了，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很严肃的，很什么，很紧张的，来开始。那因此我们读这一章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能用平常看属灵的事情那样子来看，你必须要站在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就要从属灵的征战的里边来注意里头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不抓紧这一点的时候呢，你怎么能说得出巴兰那些话是不可靠，但是他又非常准确，是好像是把神的心思完全的摆了出来。你说他在那里是讲神的话，那他是什么人啊？他能讲神的话，那这就是叫我们的心思上有很多的困惑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能比较明确的看见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的问题了。我想刚才宋弟兄也特别提到了，巴兰起初的所做的是凭法术来做的，但已经把他的整个人的那个动作的基础摆了出来了，不是正派的。 是用法术来进行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好像神呼应他的法术，那他的法术就可以指挥神了，神要是要听他的话了，这又是一个另一方面引出来的难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先要来注意神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结果是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当巴勒要求巴兰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巴兰是做了一件事，他真的是去求问神。你说他究竟是他算是什么？他是站在神的一边的，还是不是站在神的一边的？如果他站在神的一边的，他去求问神，神给他说话了，他为什么不听话？如果他是不站在神的那一边的，那明明神已经说你这个事情不能做，他还是要做，那这又算是什么？难为难的是什么呢？当他知道神不要他去，他结果还是要想去的时候，因为巴勒第二次送了好太多的礼物来了，把他的心打动了，他说好，我再去问神，看神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带领。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并不是真实的要看神，他看的是看巴勒第二次送来的那礼物太大份了，但是他这样子的心思呢，就碰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彩虹线的问题。那一说到是彩虹线的问题，现在人都懂了啊，所有的搞政治的人他怎么跟你来谈论都好，彼此中间都有条红线，你就不能过这个红线，你过这个红线呢就不能客气了，如果你不过这个红线呢，还可以嘻嘻哈哈，来，你给我一点便宜，我也给你一点好处。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说，你不能去，那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但是巴兰呢，他想神也许会改变心意，我再去求问，这就踩到神的红线了。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了，巴兰所发生的事情，你不要看他的话语上面所带出来的好像是怎么的属灵，怎么的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你要看的是当他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得了什么结果。他以为我说了这些话我就得了那个大财宝，但事实上一再一而再再而三，他一点财宝也没得着。但是得着什么呢？得着的是他受了羞辱。你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对他整个人的那个管理和约束，把他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别人是给他羞辱，他自己也是在那里羞辱他自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巴兰的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也许我们给他说的那个属灵的话盖过了，没留意。但是如果你留意的时候，你就看到 不但是在那个巴勒在那里，每一次都给他羞辱。那么第二次的时候，你看到他连自己也都羞辱自己。你看看，二十四章的第三节啊，你就看了，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那你光留意这几句话就好了。”他听到的话是说，但是对他自己个人呢，他没有因着听见神所说的话而有一点苏醒，他自己在那里羞辱自己了。我现在给弟兄姊妹看到，他说眼目闭住的人说，眼目闭住的人说，说什么呢？这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他说了这些话，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的眼目是闭住的，看不见的。接下去还有，他说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这个是说谁？又是说他自己。眼睛睁开，但是结果是扑倒。你说你眼睛睁开，你怎么会扑倒呢？你看到那里有一个洞，怎么还要跳下去呢？但是感谢神，神用着他不听话，神就用着他说出来的话来自己羞辱自己。那至于他给别人给他的羞辱呢，那弟兄姊妹，我想都不需要解释了，你读过一遍你就知道，他说的话呢是很属灵，但是这是属灵的话，并没有让他得好处，相反的是叫他在那里给人当面的来说，我请你来是叫你咒诅他们，怎么你不咒诅他们反倒祝福他们，那你算是什么？但是你看他自己的回答，他回答的好像回答的非常非常有条理的。巴勒啊，你就是把那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做你就要我做的事。既然不能做这样的事，那你来那里干什么？前后不是矛盾吗？他是自己个人所做所行所说。那你看到这个人整完完全全是你不知道怎么给他说了，你说他是莫名其妙的，他心里不莫名其妙啊，他心里头一直看着我怎么能可以把大批的金银带回家。但是这是人的心思，这不是神的心思。那现在我们就不能不要留意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说起来是非常严肃的。他接受巴勒的邀请的时候，他说我去求问神，神不给我去我就不能去，神给我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去。那他真的是去求问神，神也回答他，怎么回答他呢？你不能去。那神说不能去，他起初好像蛮听话，就神说不能去的，我怎么可以去呢？但是当人家用更好的那些资金来给他看看的时候呢，他说好，我去再求问神，我去再求问神。弟兄姊妹，人和神中间不等是这样的，神说不是了就是不是了，不然的话神怎么跟我们说你的话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那这些特别是给我们从巴兰的身上来留意到一件事，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们该留意的是什么呢？神头一次上我们说什么话？如果神头一次跟我们说了话，又说的是清楚的，那你就不要再问第二次了。你问第二次的时候，那麻烦就来了。怎么麻烦法呢？你那在那里就碰到几个难处。第一，你不信神的话，不信。第二，你认定神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话的神。那么我们看巴勒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巴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当神第二次，他第二次去求问神的时候，叫我们感觉困扰的是什么？是神说好啊，你要去就去了。他以为神真的是叫他去了，所以他就动身要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就记得那个驴子给他所发生的事情，你就懂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神为什么叫他去？神叫他去是叫他去受羞辱，神叫他去是叫他认识自己的愚昧。因为那是个驴给他讲的话，起初这个驴就不走，他还不懂，里面是非常悲伤。等到他发了脾气了，对那个驴子就说起人话来，对他说：“神的使者在那里拿着刀啊，我怎么去？”那个时候，巴兰眼睛好像睁开了，果然是看见神的使者拿着刀在那里了。神没有给他说什么话，他看到这个就已经知道了，他选中了神不要他选的路。结果呢，神就准备要处置他了。他自己懂啊，但是奇怪在这里又是引起我们疑惑的。神就对他说：“如果你喜欢去，那你就去吧。”那就是神，是不是神差遣他去？是不是神愿意他去？你留意到神一再在那里显明你不能去，但这个神又叫他去，是什么呢？很显然的，我们看到以下所发生的事情，一次、两次、三次，就不管巴兰用了怎么来做法，他所有的做法都没有办法越过神的界限。他要去咒诅人，神就要用着他，把神祝福以色列的话，借着他的口来释放出来。那他自己对他所说的话懂不懂呢？一点都不懂。如果他是懂的话呢，他就没有三次，以后那两三次一再转移地方，转移方法，就是要骗巴勒，你信任我，我再做一次，我一定成功。他这样的想法，实际就是他让他越陷越深的落到神的对付里。那结果他不管他的方法怎么变， 没有一次他能达成他所要做的，每一次都是给神用着他的口说出神祝福以色列人的话，但这些话对他来说他完全不懂，神借着他的口来宣告那些话，这些话与他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怎么知道呢？除了新约里边的一些话语来说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外，我们注意，如果你读到31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巴兰的下场。31章那里，巴兰的下场是什么呢？他这一次在巴兰那，在巴勒的那里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心里头非常不甘心。他就用另外一个诡计，就不是跟巴勒来直接说了，他是转过去给巴勒的那个同伴，就是亚门人的那一边来动手脚的。他不是说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法再去咒诅以色列人，没有，他是叫那些亚门人，你们鼓动你们中间的一些妇女进到以色列人中间，引诱他们去拜你们的偶像，跟他们有一些淫乱的行为，这样子来把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站立的那个根基来挖，结果他成功了。那个以后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再说，他成功是成功，但是成功到一个地步，连命都赔上去了。因为那一次，在31章那里头，还是弟兄姊妹先去了解一下吧。31章，神让以色列人去攻击米甸人。那这次以色列人就出去打仗了，打仗了，那打完了，那然后弟兄姊妹，从第7节你来看，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位利金苏尔户尔利巴，接下去的句，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那为什么杀他呢？那底下你就可以看到，接下去的你就看到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就是上头三十章那里，不是三十章，就是这一个事情过了以后，
25章
那里头所说的是。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那现在好了，我们要很清楚的来看到巴兰，你怎么给他下结论？我想挺好，那就是请翻到哥林多后书13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 若庄主仁义的差异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十一章，
对不起，对不起。那你就看到了，撒旦常常是假冒，他是站在神那一边的人，来给人说一些话，做一些事。那么如果我们不是认定我们的主，那很容易就给他骗了，就给他欺骗过去了。那我们感谢主。如果在新约的里边提到巴兰的事情呢，还有好多处经文，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都提到。那因此我们读到巴兰的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就不是巴兰这个人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该留意的是借着巴兰这个人的所说所做来认识属灵的征战是怎么的一回事。那因此我们能抓得紧这一点，我们就能被保守在神自己的眷顾里。而不然的话，你只是听到人家说一些话，那些话呢 好像是很属灵的，很有启示的，很能说服人的，你就说哦，那就是对的。不，你必须要看这个人凭什么说话，他说话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话要把听话的人带到哪里去。那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的征战的里头常常要留意的。如果我们不留意这样的这一方面的话，像林后保罗所说的，他们装着光明的天使，光明的天使，你不相信他吗？光明的天使当然我们相信，但是装着光明的天使呢，那你就不能信了，因为他不是真的是光明的天使，他是装着，那就是假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还没进到迦南，到了迦南的边缘，要准备进迦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就一次比一次的厉害，一次比一次的严重。但是感谢主，神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谁都不能阻挡那件事。如果我们再留意摩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应该上两三次我们丢什么都已经交通过了，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摩亚人你们不要去碰他，你们如果去碰他的话，我并没有把他们那一份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去碰他。对以东，对亚门，神这样吩咐过以色列人。但是现在你看到对付以色列人是哪个？摩亚人嘛，引动米甸人嘛，米甸人神没有吩咐以色列人放过他们， 但是对摩亚人来说呢，神说摩亚人你们不要去碰他，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后裔，我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也纪念罗德的后裔，我给他们的那一份你们不要去碰他。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的事情是非常清楚有分寸的。所以巴兰想尽了办法，他就好像要跟神对抗到底，在巴勒那里不能行，转过来扰动那个米甸人跟那个亚门人，还是要想办法去把以色列搞下来。但是感谢主，假的在神的面前就是假的，你要坚持那个假的下去，神追讨的时候，那定规是落在神的对付里。巴兰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那我们这样读过了以后啊，你就知道了。回到一个我们常常彼此劝勉的一个事，神看我们是看那个实际，不是看我们会说什么话。我们会说什么话可以得着人的信任，但是神并不采取这样的一个，神是说你说得好，但是我要看你的实际是怎么样，你实际如果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话，那你还是一个跟神中间有间隔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很严肃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正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来留意到教会的成长和建造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又是一个很严肃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能很轻松的就觉得哎呀我要这样就这样，像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面，巴勒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他自己成为神了。如果其实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巴勒真的看自己是成为神的话，我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话呢，那何必去邀请巴兰出来呢？你就自己下手就好了。那是不行的，神的那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从创世纪一直读到最末了，你始终看到一件事情，神告诉跟随主的人一定要学会用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来维持我们在神的面前往前走。因为巴兰这个事情啊，他也动的我们心思上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比较宽广的一点的来说出了整个的那个问题。如果个别的来看巴兰的事情，巴兰的事情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看。你知道他不走神的路，他要阻挡神的路，他就落到这样的下场，那就完了。